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文心，欢迎来到澳洲广角。十月的澳洲春风拂面，百花齐放，是一个结伴游园漫步沙滩的好季节。对于爱好放风筝的人们来说呀，更是一个最佳时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看一个悉尼华人社区的集会活动，然后呢，让我们在著名的风景区邦代海滩去看一看澳洲人是如何玩风筝的。最后呢，我们要去新西兰南岛的西地国家公园，去圆一个普通人的冰川之梦。10月1日是澳洲的国定假日劳动节，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就更加熟悉了，因为这是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子。大纪元的社论《九评共产党》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那种幡然醒悟的感觉，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十一建国日对于中国人的真正意义。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去看一个悉尼数百名人士于十月二日举行的集会活动。
随着全球退党潮的快速蔓延，人们对中共十一建国日的存在意义也进行了重新反思和批驳。在悉尼市中心的一条主要街道上，一条条大型横幅及展示标语向路人传达着这次集会的主题和信息。
中共夜杀我们的百姓已经超过8000万了，这种夜杀我们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我的舅舅就是说了几句，就是说共产党啊就说苏联不好，然后就判了15年徒刑。我爸爸就是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那个美国人服务做翻译的，然后把他特务，然后我们一家人全部就是给我们拆的，家里的房子全部没收，所有的东西全部收掉。我在想共产党一定要灭亡，因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果说你们每个人回忆一下自己的生活道路，没有人喜欢共产党，你就退出共产党，共产党才能倒台，不然我们永远没有好日子过。
我们是新加坡来的，
我们希望你们退出共产党。
悉尼的退党服务中心联合多个民间团体举办了一个名为中共窃国日、中华国殇日的集会活动，作为全民觉醒月的开始。下午2点半，近300民众来到中央火车站对面的贝尔摩公园内。
在这几十年的这个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有8000多万的中华同胞非正常死亡。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举行的这次活动呢，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中华国殇日的活动。
难民行动联盟、自由文化人协会、越南社区、自由中国等多个团体代表及前民运领袖、中国问题专家纷纷发言。
今天是中共窃国56年的日子，那么我们在共产党的欺骗下长大，我33岁才来到澳洲，才了解了中共的真相。
56年了，56年在中共的历史上杀了8000多万百姓。
据大纪元网站的数据显示，退出中共的人数已经接近500万。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正在期待着一场巨大变化，他们对中共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充满了信心。
把10月1日定为国殇日非常精辟，它的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56年来篡夺中国政权的这个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唤醒人们觉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我来自台湾，今天非常高兴看到天灭中共开始了，这是非常好的事。
因为我是3个月前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到这里的，那么在国内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特别到了这里以后，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国内人民其实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社会中。那么我来到这里，我希望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天灭中共，邪灵
中共窃国，请随中共窃。
台湾与中国大陆虽然只是一水相隔，但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的保留呢，却比中国大陆要完整。每逢在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中秋佳节，生活在海外的台湾人都会以各种传统的方式来欢度一堂，表达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下面您看到的呢，就是南澳的台湾同乡会举办的庆中秋活动。
南澳台湾同乡会新旧会长交接典礼于中秋节之际在南澳 Burnside 市政府社交中心举行，各侨领英商和台湾同乡同学约200多人友好云集，欢聚一堂，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晚会司仪由南澳台湾同乡会副会长陈安平先生和 Christina 小姐担任。在晚会的娱乐节目开始前，举行了隆重的南澳台湾同乡会新旧会长交接典礼。
这4年当中，台湾同乡来来去去，以及台湾同学来来去去，给予各位一个最大的鼓励，就是勇敢地走出来，进入我们南澳的社会，服务于我们南澳的社会，让我们南澳所有的人看得起我们台湾人。谢谢你们。
新旧会长的交接仪式是由南澳台湾同乡会常务监事曾树木先生负责监交。新会长江明统先生隆重接过前会长杨刘立先生手中的会印。
歌舞跟愁情跟忧，回家的大蒜始终在心头。
中秋节历来被誉为是一个最富有人情味、最诗情画意的节日。唐朝诗人王维有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的这一份思念自然会更深切，浓浓的乡情静静地流淌在晚会中，人们不仅能听到家乡口音，吃到家乡口味，还能欣赏到家乡歌曲。
红尘呀滚滚，滋滋呀青山，聚散总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人睡。我那青春度明天，
归梦大花瓣，借流秀闻风花淡，红遍山。
晚会中穿插了一些义卖活动，义卖所得会捐助在美国新奥尔良风灾中的灾民，以表示台湾同乡会的一些小小爱心。义卖品包括江红丽珠女士提供的插花作品，南澳盆景协会提供的盆栽等。中秋节是个团圆日，为了带给大家一些好彩头，晚会还设有幸运抽奖活动。
我们同乡会的办这次的中秋晚会的目的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换了新的会长，本人现在刚新上任，那么可能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是向别的社团，就是说像澳洲的社会也好，或者是向其他华人社团介绍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台湾同乡会。同乡会这么一个长期的目标，就是说对于这个当地的社会，我们有一个回响回应。
风筝起源于中国先秦时代，在唐宋时期呢，放风筝已经成为了民间的一种大众娱乐项目。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人们对放风筝的习俗呢，也流传到了世界各地，慢慢的融入到了各国不同的风俗里面。在澳洲，人们也用放风筝的方式迎接春天的到来。
9月11日，第27届邦代国际风筝节在悉尼东区著名的邦代海滩举行。 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境的40多名风筝手展示了他们制作的色彩纷呈、形态各异的风筝以及精湛的放飞技艺。此次活动名为风的节日，是由沃维利市政厅与澳大利亚风筝手协会联合主办的。9月10日是专业风筝手的比赛，11日为多元文化节日，多达30,000名当地民众前来参加观看。
Of this sort of event once a year, but we fly, yeah, once a year in Bondi. This is the only time of the year you can fly on the beach in Bondi. We ran those competitions yesterday. We announced the section winners, and at 3 o'clock today, I'll announce the major winner.
风筝起源于中国，2000多年前，鲁班用竹子做成喜鹊的样子，在空中飞翔3天之久，所以被普遍认为是风筝的创始人。风筝问世后，便在军事与科技上有了多种用途。四面楚歌就是一个描写楚汉相关的与风筝有关的历史典故。初期的风筝多以丝绢制成，自隋唐开始，随着造纸业的发展，纸糊风筝兴起，成为纸鸢。到了晚唐，由于风筝上装有竹笛，因而有了风筝的名字。宋朝以后，风筝有了极大发展，成了民间一个重要的娱乐项目，放风筝成为人们迎接春天的一个习俗。每当看见蓝天下飘扬的风筝，便会感到春天来了。从唐宋开始，中国风筝流向世界各地，不同国家有些不同的习俗。比如在朝鲜，一些人将自己的出生时辰写在风筝上，放到高空割断绳索，相信厄运便会随着风筝一起飞走。在马来西亚，风筝是一种装饰品，在他们家中常常悬挂着各式美丽的风筝，就连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徽记也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风筝图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郊区，每年11月1日要举行风筝节，如果小伙子能成为风筝放飞的优胜者，他就会赢得姑娘们的爱情。流传海外的风筝不但在寓意上有了变化，在制作技术上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传统风筝一般分为硬翅、软翅、串翅、板子、筒形及自由式等6大类，自传入海外后，又增加了讲究飞翔技能的竞技风筝。海外风筝的造型大多为几何形，色彩鲜艳夺目，对比强烈，使用现代材质与技术制成。风筝制作包括从扎制骨架、澎湖面料、设计、绘制图案，一直到放飞等全套技艺。哎，您可别小瞧，放风筝可不是一门简单的技术哦。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专家们是怎么做的吧，也许专家们也是经过几次试飞配合才能成功的。
We built these box carts here. They're a set of 6, and normally when the wind is good we'd fly them in a train. At the moment we're only flying one or two at a time, but we would fly them in a train, one behind each other, and we actually won the best kite last year with this set of 6 kites.
We started making this particular style of kite about 4 or 5 years ago, and we've perfected it since then. So we've got to the point where we've got some kites we're very proud of.
We wanted to just put faces in the sky. So we wanted faces,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expressions, and they're all different colours.
Nice train of cellular kites going up. Oh my God, forget them, Karen. Excuse me.
Which?
Orange, pink, and purple. All right. Ooh, it's been a while getting them up today. They look great. Well done, you guys. They'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day to keep something in the sky. Congratulations. And they're beautiful looking kites as well.
There he is.
Love the tails.
Try again. Thanks.
这组风筝是串式与立体的组合，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呢？看这几只风筝就像性格不同的人一样，还有着他们各自的运动方式与轨迹呢。
But there wasn't well, one of us. They all have a tendency to go their own way. Like, you know, they're like people, really. Everybody likes to go their own way.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just trying to keep them all up there, stop them wandering too far away. Too far out. And of course, when they start to fall, they all fall at different rates.
John Murray has a lovely tie-dye serpent for boys' day, but now I think it's sort of generic. Equal rights to girls.So it's Boys and Girls Day, and they put out a koi because the koi swim against the currents in order to get upstream and mate. The bird style kite. And then you gotta add the tizzy bits like the penguins and the bummy knockers and the pencils, what we call line junk or air garbage.
邦代风筝节不但是专业人士的竞技场，也是普通民众放飞自己心情的快乐时刻。喜爱放风筝的人士在这著名的海滩一试身手，这真是一项老少皆宜的活动。还有的人在这风的节日里举家出来游玩，享受大好春光。邦代风筝节同时也是一道多元文化的盛宴，不同民族的社区在这里奉献他们的技艺。各种售卖风筝的小贩也借此机会展售他们五颜六色的风筝，为美丽的海滩锦上添花，再加一道鲜艳的春景。
一提起冰川，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想起神秘的极地风光、雪域美景，在心目当中，那只是科学家和探险家才能光顾的地方。然而，在新西兰南岛的西地国家公园，普通人啊也可以圆了这个冰川之梦。下面呢，就让我们随着摄像机镜头，一起来欣赏世界上著名的弗朗斯·约瑟夫冰川的雄伟壮观的景色。
新西兰南岛的西海岸崎岖不平，其中最具吸引力的美景要数坐落在西地国家公园内的冰川了。从基督城驱车到达西海岸的最大城镇洛林茂斯，再沿六号公路往南180公里，就到了弗朗斯·约瑟夫冰川了。沿途可以欣赏周边的美丽湖光林景，还可以租用直升飞机鸟瞰整个山川雄浑壮观的景色。然而最佳的感受方式还是走在它的上面。现在让我们一起深入到神奇的冰川峡谷腹地，来亲身体验一下攀登冰川吧。涉过清澈的溪流，就到达冰川的脚下了。人们要在这里开始准备必要的行装。攀登冰川所需的用具有夹克衫、防滑鞋、厚实的袜子、冰凿子，还有手套等。这种防滑鞋是专门设计用作冰上行走的，穿上它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冰块而不会下滑了。冰川的对面山上可以看到纵横的瀑布，随着越爬越高，瀑布也显得越来越近了。西地国家公园的海岸线长达600公里，园内共有大小40条冰川，其中最著名的两条便是飞狐冰川与弗朗斯·约瑟夫冰川了。它们形状各异，十分有趣。其中弗朗斯·约瑟夫冰川是两条中较小的一条，但因为它在飞狐冰川北面的25公里处，一般游客总是先到达这里， 由于一天时间也来不及再去另一条冰川了，所以这里显得更加热闹，商业价值更高。在冰川的底部，我们还可以看到融化的冰水。弗朗斯·约瑟夫冰川由地质学家冯·阿斯于1863年根据奥匈帝国皇帝的名字而命名，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了。攀登冰川全程得需要6小时的跋涉，这真的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才行啊。幸运的是，当时阳光强烈，空气质量特别好，所以有些身体强壮的年轻人就只穿短衣裤上路了。你能想象自己也和这些西方人一样勇敢吗？冰川是一种特殊的风景资源，它融知识性、美学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既是自然景观，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冰川是在重力作用下流动的巨大冰块，它的形成是由于高寒地区常年积雪不化，慢慢凝聚成巨大的、质地非常坚实的冰川冰，又在重力的作用下，冰层底部沿着坡度向下发生流动，从而形成了冰川。在冰川流经的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冰蚀地貌。冰溪是上面尖脆冰体在下面冰块以不同速度流动时造成巨大的缝隙，也是冰川中最明显最丰富的构造。冰川运动的速度比河流要小得多，一年只前进数十公尺到数百公尺，而且上世纪的冰川还在急剧的后退。不过我们现在仍能欣赏到冰川的美景。弗朗斯·约瑟夫冰川以每年1米的速度下滑，这个速度比大多数山谷冰河要快10倍，所以壮观独特。冰川从山上的降雪地带顺流而下11公里，直入山谷，离海滩也只有19公里的路程。巨大的冰山底部汇入海拔300米处的茂盛的原始森林之中，把不同的景致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这也算是新西兰特有的景色了。一路行来，我们可以看到冰洞、冰隧道、冰塔、冰峰等，这是由于冰川冰从山上滑下来时的撞击而形成的。以古中谷金字塔形角峰磨光面的规模最为宏大。从卫星上看到的皑皑白雪地区告诉了我们，大部分淡水是凝固成冬而存在的，大约1/10的地球陆地表面被冰川覆盖，在重力的作用下，携带着大量碎石的冰川从山顶缓慢向下滑移，途中吸食着地表，并带走更多的碎石。冰川是自然界一股巨大的刻蚀力量，是大自然开谷移山的一种壮观景象。瞧这些晶莹剔透的冰体，真要感谢摄影师高超的技艺，使我们能这么清楚地欣赏大自然的杰作。冰川地区瀑布纵横也是一种独特的景观，随着瀑布越来越近，我们知道冰川的顶部快要到了。 从高处欣赏西地公园的美景，园内巨大的冰川呈现在眼前，瀑布纵横交错，穿行于原始森林之间，向远处遥望，新西兰最高的库克山峰若隐若现，笼罩在云霭之中，在清新的空气下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会使你心旷神怡，体会到远离尘嚣的天堂般感受。如果能等到夕阳西下，姹紫嫣红的冰川自是另一番景象。攀登冰川虽然结束了，然而弗朗斯·约瑟夫冰川的各色美景却长留心中。
各位观众，今天的澳洲广角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